我们今天要交通第三章和第四章。然后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有机会的话，能够在每一个礼拜中间把出埃及记先读一读，也许我们在交通起来比较有深刻的印象。我们先读出埃及第三章，从第一节我们读到十二节。我们在这里读。摩西牧养盘越谷米甸祭司约瑟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利山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：“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”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”又说：“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”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耶和华说：“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因受苦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困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现在以色列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”摩西对神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”神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”这一段的圣经，在这一段出埃及记在圣经里面称作荆棘篇，在福音书里面也多次的引用。这里他说最主要一个最常用一个称呼，这里多少次讲到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神不是死人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。所以在这里借着旧约所说的话，对于新约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来讲，要把这个圣经的生命和经历传递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再读，或者我们就把第三章整章读完好了。摩西对神说：“我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他们若问我，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”神对摩西说：“我是自由拥有的。”又说：“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。”
神又对摩西说：“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
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祭奠，直到万代。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，对他们说：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向我显现，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害你们，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引出来，往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的地区，就是到牛奶与蜜之地。他们必听你的话。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，对他说：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，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我知道是用大人的手，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。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奇事，攻击那地，然后我才容你们去。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你们去的时候就都是空手而去。但各妇女将她的金色以及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经济停济和衣裳，
好给你们带上衣裳，
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活出去。在这 到圣经里面，神说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并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，而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祖宗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神的话非常有意思，他一直说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但是神是活人的神，在这里好像说到神是死人的神，并不是活人的神。那些以色列人虽然活在那里，但是神是他们祖宗的神，而他们祖宗早早死了。在新约里面，主的话就是说，神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神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在这一章圣经还没有开始以前，以色列所有整个民族，他们落在死亡的光景里面，他们也不认识神，他们和神当中也没有关系。但是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有真实和神当中的来往，和神当中的经历，神对他们是活的。他们在神面前，神也说他们是活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神要把这一帮在沉睡中的百姓从埃及里带出来，把他们带到迦南流奶与蜜之地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话真是极其，若是今天有人告诉我们有个地方流奶与蜜，我想没有人会相信。而当时他们说到迦南地，神说流奶与蜜，我想他的儿女也不完全是指着物质的领会来说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迦南流奶与蜜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在基督里的丰富，指的在基督里一切的恩典、一切的怜悯、一切的荣耀、一切的作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神把我们牵出黑暗的 国度，要把我们带到他爱子光明的国中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转变中间，说到神儿女基本上的问题，神把我们从一个黑暗里面、死亡里面拯救出来，把我们放在他爱子光的国度里面，而基督迦南地就预表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说到神的儿女以色列百姓不完全认识迦南，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也不认识基督。啊，有人说我们认识基督，我已经蒙恩得救，我当然认识基督。是，你认识的是那一位为你成就救恩的基督，为你成就救赎的基督。在基督里的丰富并没有完全得着。我们所认识的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神的羔羊，逾越节的羔羊。但是神要带我们进入迦南的丰富里面，流奶与蜜。弟兄姊妹们，有一天我们在圣灵警戒里面看见，我们的眼睛被开启，我们就知道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，神为我们出的代价，神为我们生命价值在哪里。这里一开始的时候，摩西说他看见异象，而这个异象管理摩西一生，这个异象改变摩西一生，这个异象改变摩西的道路，所以摩西的侍奉是真实的价值。而我们从读出来就知道，这里那一个荆棘火焰里的异象成为摩西一生侍奉的说明。弟兄姊妹们，荆棘说到我们人的污秽，说到我们人的败坏，尤其说到我们人在咒诅中间的光景，那个火焰说到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们，它是荆棘和火焰在一起，荆棘却没有被火焰焚烧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摩西一生的侍奉里面就看见这样事情，在这一个软弱的人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，彰显出神的能力，彰显出神的权柄，彰显出神的生命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火焰一直从摩西身上一直发现出来，火焰一直从摩西里面出来。尤其当他到了西乃山看见神面对面在这里和他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领受了神活泼的话语。弟兄姊妹们，当他来到神子民中间的时候，他的脸上放光，以色列人甚至不能够面对面看见摩西的荣光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荣耀从摩西身上一直表现出来，一直从他身上发出来，但是一直神没有叫摩西忘记，他不过是荆棘而已。而且这个侍奉，他虽然是在自己肉身里面，神却没有用他肉身的力量。保罗就说，我们不是一个学出肉体的征战，他说我们乃比空中是灵气的恶魔征战，所以这个征战的力量都从神那里而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为什么火焰必须烧在荆棘上面，若是没有火焰，荆棘不能够显出任何的荣耀，也不能叫仇敌害怕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说的摩西看见的异象，他说当他上到神的山的时候，神把他带到一个属天的境界里面，在这里他说神他就带领神的群羊，牧养神的群羊，就不知不觉上了何烈山。他说这是神的山，在那里神把他带到一个属天的高地上面，带到属天的警戒里面，叫他看见那个真实的侍奉是什么，叫他看见神所要的侍奉是什么。 上一次我们说过，摩西在他天然的力气里面，在他天然的想法里面，他也愿意侍奉神，他也轻看埃及一切都给他享乐。当他侍奉神的时候，头一个给人的感觉，并且头一个影响的力量，就是他用了天然的膀臂，用他的拳头打死埃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动作啊，生命所表现的，绝对不是神所要的侍奉。我们可以有许多的热心，为着神的旨意奔走，但是若不是神的恩典、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焚烧，而叫人看见神的荣耀，所有的侍奉都没有价值。当他经过40年的米甸的旷野，还因为杀掉那个埃及人被法老追赶，他躲到米甸去，在那里神叫他牧羊，牧羊叶托罗的羊群。而当他在牧养羊群的时候，神也一直训练他生命的改变，训练他接受十字架，训练他懂得怎样叫做忍耐，怎样叫做温柔，怎样叫做为了神负的神羊群的责任。因为这一切的训练，当他最后要出来侍奉神的时候，神把那个荣耀放在他的面前。因为摩西实在稀奇，为什么这个荆棘没有被火焚烧？但是若是我们看摩西的一生，我们更加要稀奇，他如何能带着以色列所有百姓进入迦南？他如何能在旷野40年的时候，在那里为了神的儿女辛苦，为了神的儿女劳碌，而他天然生命的力量一点没有被消耗？弟兄姊妹们，摩西他所看见的异象，成为他自己一生侍奉的标杆。弟兄姊妹们，不仅这样，当他一面侍奉的时候，一面更加明白神的旨意。一面侍奉的时候，更加懂得神的能力，更加懂得依靠神，向着神。因为这边这一个荆棘火焰，我们常常说到神和人在一起，神进入人的里面，而神从人身上彰显出来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救恩，这一个救恩表现在摩西的侍奉上面。因为这边我们说到救恩，主耶稣他是道成了肉身，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因为这边他来到我们中间，他取了人的样式。在主耶稣这个人身上，神的火焰一直彰显出来，神的火焰一直燃烧出来。而在主耶稣身上，他说我若把火丢在地上，叫它着起来，岂不是耶稣愿意的吗？他里面向着神那个焚烧的热烈，他里面为了侍奉神那个需要，因此而在这个人身上，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，神的火焰一直的燃烧，一直燃烧。弟兄姊妹们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神的工作没有第二件。不是说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，或者他创造了外友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些都不是神最要紧的工作。神的工作乃是一件事情，乃是把神的生命充满在每一个他所创造的器皿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从整本圣经看，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我按照我们的样式，照着我们的形象造。”造在基督里面，他就造男造女。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创造的工作当初怎样为了神的荣耀？今天我们这些人虽然因着亚当所失去的，他犯罪，基督已经把我们救赎回来，而在我们身上，神最大的目的虽然让他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。从旧约到新约，神的标杆没有改变；从旧约到新约，神的目的、他的作为都没有改变。弟兄姊妹们，不仅这个是标杆，在做的时候，他所做的方法也没有第二件。必须是神的荣耀充满每一个事物，必须是神的荣耀充满在那卑贱的器皿上面。因为有人以为侍奉主的工作不过是外面建造教堂，不过是在外面叫人来听听福音，不过是叫人来做许多基督教的工作而已。因为我们要严格的说，都不是。神的工作只有一件，就是让他的儿子充满在万有中间。神的工作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在每一件事物中间让基督来居首位，让基督从他身上彰显出来。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福音，除此之外没有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们，不仅这样，当摩西在神的山上去之后，神把那个异象启示给他看，摩西觉得稀奇，并且当他到那里去看那异象的时候，神就呼召他说：“你到这里了。”弟兄姊妹们，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人所不能听见的，看见的荣耀的异象，人所不能看见的，摩西领受神的话语，而且在他所看见的里面，他属灵的方向转变了，他的观念转变了，而且他对于救恩的认识也不同了。在这里，神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而他第二章接触的我们记得，神说他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 到底这个约是什么？若是我们回头读创世纪，约包括许多的部分，其中包括割礼的约，它是给亚伯拉罕的，它是给亚伯拉罕那个儿子的应许，它是给亚伯拉罕那个迦南地的应许。因为不仅这样，是给以撒也是这样。以撒说，这是给以撒那个儿子种子的应许。以撒说，你的儿子要得到仇敌的城门。他也是给雅各的约，兄弟们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承受的约，一个最重要一部分。一面来讲，他的生命得了神儿子做生命；另外一面，得了圣灵作为产业，得了基督，得了迦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。而神约最重要一部分，都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，在那里，他说这个地，他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举目观看。”向东南西北观看，他说：“凡你所看见的都是你的，并且他说你的脚要纵横走遍这地，凡你所走遍都是这里，都是你的。”弟兄姊妹，他要亚伯拉罕看见那个属灵的产业在神儿子里面丰富，从向各方面看充满荣耀。而不仅这样，他要亚伯拉罕脚纵横走遍这地，所有的经历所踩过的都是他自己。弟兄姊妹，神的约和应许都在迦南地上，而神的儿女当他们到了埃及之后，慢慢落在埃及，慢慢失去他们最重要的盼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所说的盼望，不是指着将来得永生而已，而是我们现在得着神儿子永远的生命。这两句话不一样。我们得永生，有些人把永生当成将来的盼望，将来我们与基督同在，好得无比。但弟兄姊妹们，神给人的应许是叫我们得着他儿子永远的生命。这个永远生命不是时间上的问题，而是性质上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以色列百姓从属天的价值落到属地的价值里面，当他从迦南的应许落在埃及世界里面的时候，神的心不能满。以色列的百姓不过是觉得劳苦愁烦，不过是觉得痛苦，不过是觉得压力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心中所觉得的不止这些，他觉得他所创造的目的不能达成，他所觉得虚空比以色列人虚空还要大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不能在基督里有份，像希伯来书劝勉我们，他说叫我们在他的儿子里面有份，那我们不仅是自己觉得虚空，因为我们在世上一切工作，它的本质都是虚空的，并且旧的神创造的价值来讲，神也觉得虚空。而弟兄姊妹们，当摩西大了神的山之后，神在那个属灵的警戒里面向他开启，说到他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他说我也是你父亲的神，记不记得我们做过他父亲所做的见证？摩西的父母亲在那个时代中间做了得胜的见证，他们是亲近神的人，他们是认识神旨意的人。而现在神要把他自己成为摩西的神，神要将他自己成为以色列百姓的神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神把他自己向着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约向他们显明了，把这一个紧要的事情重新向神的儿女开启，把他们带到最初的旨意上面来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。当神的儿女慢慢慢慢和世界同化，当神的儿女慢慢落在世界里面，对属灵事情也没有兴趣之后，神所做的工作不是做一个新的工作，而是把神的儿女带到神原初最先的旨意上面。所以有一本书 Sparks 弟兄写的，他说神最新的工作就是神原初的工作。他说神的 new work 就是神的 old work， 旧的工作是怎样，神的新的工作要把人带到那个旨意上，最初原有的旨意上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教会就也是这样。当五旬节过了，教会在地上出现的时候，他们为了主的缘故祷告主，他说万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占虚妄的事，他们一同参与聚集，要起来抵挡你的受膏者。弟兄姊妹们，他们清楚看见世界的力量和教会是反对的，他们清楚看见世界的力量和神儿女的命运是反对的，但他们站在神这一边。他说我们就是为这民受逼迫也是有福的，并且彼得、约翰他们说他们被鞭打了，他们还觉得喜乐。他说我们虽然说配为这民受羞辱。弟兄姊妹们，当初神的儿女出现，他们见证的刚强的，他们是清楚知道神要他们做什么。慢慢的，每一个时代，当神的儿女慢慢从神的旨意里滑稽下去，从属天的标准落到属地的标准之后，神每一次都做恢复的工作，而他恢复的工作从来没有离开神当初所应许他百姓的。 每一个时代神都这样做。而我们看见，当这一批百姓，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从属天的情界落到属地里面，他们根本对属天的事情不关心。以后我们就看见，他们因为做苦工，他们就愁烦。当神把那些旨意向着他儿女显现启示的时候，他们根本不愿意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时代的可怕？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时代的危险？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时代不在神的旨意里面？不是因为我们看见世界上许多的败坏，看见许多世界上罪恶，这些神并不管。神所注意的乃是他儿女现在的光景如何。神的儿女对于属灵事情若是没有兴趣，就证明神的国度已经在往下坡，并且已经在败坏中间。神的儿女若是对属灵事情没有把握，没有方向，就证明我们落在世界的恶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。我们一直说过，出埃及记乃神和撒旦争人的地方，神和撒旦把神的儿女抢夺。而若是我们不跟随神，我们其实并没有自由，我们一生乃是虚耗的世界里面，我们一生乃是为了仇敌来效力，我们一生乃是为了得不到标杆的努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心需要警醒，而神在这里唤醒神的百姓，叫我们知道神呼召的意义，叫我们知道做基督徒什么意义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自己跟随主的时候，当我起来工作，我自己庆祝几年之后，慢慢我发现我属灵的光景守不住。为什么守不住？因为我们以往所知道的、接受的道理和教训，教导我们要读经，教导我们要祷告，教导我们要传福音，教导我们要聚会，教导每件事情都是教导来的。慢慢这个教导不能抓住我们的心。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，我说主，到底我们跟着你路怎样？因为在那时候我遇见一个危机。若是不能完全跟随神，我就完全离开神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不能把心完全归给主，我们其实没有多少的选择，我们并不能在世界上妥协。若是我们向着神不绝对，我们就属乎世界。而那时候我自己里面感觉，若是不能跟随神，我就算了。弟兄姊妹，就在这样光景里面往前去的时候，神把他自己的荣耀向着我开启，神把他的意象向着我开启，而主呼召我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从此知道我做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，我做基督徒价值在哪里，我做基督徒的意义和他道路应当怎样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在这些点上我们不清楚，我们可以说白白做了基督徒，我们可以说白白蒙受神的恩典，而不知道那个荣耀的标杆是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些神的百姓在埃及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，并不知道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，所看见的不过是他们眼中的困难而已。他们不过度看见的是自己手中的工作，他们觉得愁烦，他们觉得上面的压力太大，如此而已。弟兄姊妹们，神向着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象过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是什么？乃是把我们提到属灵的境界里面，叫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丰富，叫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美丽，叫我们看见属中一切的供应，一切的需要。这些话对于当时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也不能明白，也他们也觉得虚空，他们也法老也说，让他们不要听这虚空的谎言。对不对？到底属灵事情是不是虚假的呢？我们觉得当时迦南，当时以色列人怎样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。你这样说到神爱你，你这样说到神要赦免你的罪，要救赎你，每一个神都很高兴。但是当我们跟随，当我们再往深入讲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那个丰富自由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明白。当我们说在基督里一切的喜乐平安之后，在哪里都知道。但是我们说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改变，要我们真正解决亚玛力人问题之后，我们就不明白。要我们解决肉体的恶的时候，神的儿女就不明白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儿女属灵的光景低落，对他们不能思想属灵的事情，他们不能明白属神的事情，不是我们不愿意明白，而是仇敌的力量已经深入神儿女中间，他们所看见的都是属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那一天神用一个异象来吸引摩西，他就看见荆棘火焰在这里焚烧，而他进到神的面。弟兄姊妹们，当神把他最清楚的、最心里、最深处的意愿启示给摩西的时候，他说：第一个，他说看见、听见的神儿女痛苦，而第二个，他是看见神儿女求靠；第三，他说我下来，这里第八节，第三章第八节，他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耶稣亲自来救助我， 这里说到神一切工作的原则，当他看见人的痛苦，看见人的失落，看见人在仇敌压制之下，他都活下来。神并不是在那里仅仅同情我们而已，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成了救主，他离开天上的荣耀来到地上，离开天上一切的安乐来到地上，在我们中间行走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说我下，就这里在这个话里面充满那个主耶稣的感觉。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当神的儿子为我们救我的时候，啊，救我们脱离埃及，不仅救我们脱离埃及而已，要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，不仅救我们脱离魔鬼而已，要把我们放在他自己的里面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今天在回想圣经上话给我们看见，神的救恩永远不是仅仅的消极，他是把我们带出来，把我们放进去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常常对那一个对那不信主的人传福音，我们说你们来信耶稣，你们来信耶稣，主能够赦免你们的罪，叫你免去死亡审判。弟兄姊妹，光是这样不够的，因为神的旨意不仅仅救我们出来，他说要领我们进了，领他们出了大地，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地，自己就加在地。弟兄姊妹，神的救恩因为这样，若是没有正面那个荣耀、美丽、甜美、生命供应给神的儿女，光是消极的拯救，不能解决我们的难处。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，摩西神把他最基本的思想告诉了摩西，摩西去拯救。到底神是自己拯救还是摩西拯救的？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不明白前面那个荣耀、荆棘火焰的意象，我们就不明白神在那里说什么话。神的话还是自己矛盾的，一面说我下来要拯救，一面说你去拯救，我打发你去。弟兄姊妹，神的拯救就在这个荆棘火焰的意象里面。摩西听见这些话，他并不完全明白。他所听见的，当他看见神的荣耀，神把他那个终极的旨意向他启示的时候，他也觉得心里震动。底下神说你去。摩西的反应是什么？我是谁呀、啊？他说我是谁呢？我怎么能去见法老，把以色列从埃及引出来的？弟兄姊妹，摩西到底有没有懂得荆棘火焰的意象呢？啊，虽然看见，但是神要他一生的时间来经历，神要他一生的事情来经历，神要让他从一生的工作里面来认识，也要他一生来发表这个荆棘火焰的意义。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自己，神从天上来到地上，一面就我们看是神自己来，一面就是我们来看他是真实活在地上的人，他完全是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也说到道成肉身的意义和他的拯救。这里一面神打发摩西去，一面说就是我去。弟兄姊妹，若是有人说我打发某人要去，你看讲了一半说我要来了，那么你知道这个打发去人就是自己。而这里他所说我下去要拯救他们，就说我打发你去。这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，摩西拯救以色列百姓不是他自己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说是摩西也可以，说是神也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的地位。他说你要对亚伦讲话，而亚伦要以你为他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都是这样。摩西在他们神儿女中间的时候，他如同神一样。他们看见摩西就是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神，他们看见摩西就是看见神自己向他讲话，并且神的儿女惧怕看见神。那我们不要神向我们说话，求你向我们说话，因为神的荣耀彰显在摩西身上，他们所能认识的。摩西和他们一样是有神人的生命和性情，他所说的话他们能明白，他的感觉他们能懂得。而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神为什么打发摩西去拯救他们的原因，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拯救我们的原因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不明白主耶稣救恩，我们会稀奇，为什么神今天不在天上显个神迹来救人呢？为什么神不在天上向我们说话，叫人都能直接归主呢？我还没得救的，我自己也问这些问题，等到我信主的也许人问我这些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因为神的工作，我们刚才说过只有一条道路，他要借着他的器皿来彰显他的能力，借着他的器皿来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无论是摩西也罢，无论是主耶稣也罢，都在这个道成肉身的原则里面。神借着主耶稣行走在他儿女中间，完成他的救恩，也在他们中间彰显神的荣耀，在他们中间把神的能力赐给他的百姓，都一直是这个原则。而摩西自己在这里他就做了荆棘火焰，从此摩西改变了。摩西不光是荆棘而已， 他们荆棘的火焰。我们有一本有一本基督人写的，说到我们中国一个最后主题的宋少杰弟兄，他说 God's flame in China， 他说神的火焰在中国，那就是没有这里出来继续讲的话。摩西说是荆棘火焰，他不是光说那火焰，也不是光说荆棘，而是荆棘的火焰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你要看火焰，你不能不看见荆棘。但是你每一次看见荆棘的时候，上面都有火焰在那里燃烧，这是神的工作。荆棘和火焰不能分开，而火焰不能焚烧荆棘，火焰不会把荆棘销毁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说明我们今天神二一的集团，就是说明是神二一所有侍奉意义。而摩西这个侍奉，当他在神的山上之后，神已经把所有的意思要告诉摩西的，都借着预言给他提示。摩西虽然不大明白，他已看见，而这个看见经过多年，他们开始明白，开始神行。所以他说，他最后当他快要进把神儿女带进埃及的时候，他一直说什么带进迦南的，一直说神要带领你们进，神要带领你们进。而当他在路上跟随神的时候，也就是说神儿女犯罪，神要毁灭他们。他在神面前就说：“这是你的百姓，这是你的百姓。”他慢慢明白他的地位在神和他儿女中间的地位关系。他在他身上就是神，在他身上就是人。而神和人的工作调和在一起，神和人的工作显现在这卑微的器皿身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怕麻烦，一再讲这件事情。神除了他儿子生命之外，再没有其他生命。神除了主耶稣的工作之外，再没有其他的工作。而这个工作的原则都一样的，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。而神所有的工作都是借着我们的人的软弱，在我们人的软弱中间彰显出神的全能。弟兄姊妹们，一切的荣耀都离不开肉身的原则，一切的荣耀都不是凭空从天上来的，而是借着人在地上彰显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我们所说为什么和其他虚幻的宗教思想不一样的地方。很多其他宗教他们都给人看见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，而他们相信一个莫名其妙的能力。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所说的救恩，神的生命和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，神的工作和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而永远我们和神中间是连成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摩西看见这个异象之后，神下一步呼召他，叫他去完成神的工作。摩西很害怕，实在害怕。他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，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”法老的力量，摩西或者还不大完全知道，但是以色列人是他最害怕。为什么？记不记得摩西自己的光景？当他那一次杀了埃及人之后，是以色列人把他赶走。那两个以色列人说：“你谁？你立你做我们的首领的审判官呢？”他说：“你要杀我们，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？”哦，什么人都可以去领以色列人出去，只有我不能。什么人都可以对以色列人说话，只有我不能。我在他们中间没有地位，我在他们中间被他们所轻快的，而且我实在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基本的问题。他们知道我的软弱，知道我天然生命败坏。有人们，他不仅是怕以色列人，他也非常很深关于，他也非常觉得自己，他说我是什么人？因为这个摩西到底没有完全明白荆棘火焰的意义，所以神一直跟他讲，摩西就问我是什么人，我是什么人？神一直在说我是谁，我是谁，我是谁？因为这个在摩西身上，神要让他明白，不是你，是我，不是摩西，乃是耶和华。所以摩西在那问我是谁，神的回答说我是谁。所以摩西就问，那么如果我去见以色列人，我要对他们说是谁打发我来的？我怎么回答呢？神就说：“你去告诉以色列人，我是自由有你。”弟兄姊妹，每一次当神真正向人显现、向人启示的时候，都不是启示别的，启示神的自己。不是说启示一个特别的花样或者什么东西。这些人常常我们听见许多异象，有人说某个教会有异象，哦，他们的异象是怎样怎样怎样，发动多少工作。绝对不是。有人说他们的意向是，哦，我们现在意向开始一个人对一个人传福音，绝对不是意向，可能就是神的工作。我们也不说这工作不好，但是每一次什么叫意向，神把他自己启示出来。在这里神对摩西启示他的自己，每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，他们里面最深处 科的对神的认识，而这个认识好像照相机一样，一开快门照进去，不仅照进去，留在里面，很多的细节不完全明白，但东西在里面。慢慢的思想，慢慢的明白，经过多少年的经历，他开始懂得。好像我保罗也这样，当他在大马的路上，神向他显现，他看见异象的时候，一想到外面眼睛就瞎了，他就回到他的里面。而不仅这样，当他仰安尼亚向他看见之后，他没有一下就开始起来做工，他先在阿拉伯的旷野几个月或者几年时间，在那里把旧约所以关于神的启示、关于神的旨意重新带领新约的光景里面来认识神，把那个照相照在他里面，对于的东西来看他原来所认识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也是这样，当神向着他显现之后，神第一个启示他是谁，他只要明白他是谁。摩西保罗也是这样，当他见到神的时候，他问你是谁，他说我就是伊索比伯的耶稣。在这里保摩西第一次看见神，摩西也问说你是谁，而神向他启示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什么叫自由拥有？这里中文翻自由拥有，我翻了还是不懂。我去看英文，英文也不懂，英文就不懂。他说 I am that I am， 我就是我所是的，不懂，真是不明白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 I am that I am？ 有首诗歌说 The great I am， 伟大的我是。弟兄姊妹们，不仅在这里神说了他是一切，我就是，在我们痛苦里面我就是，在我们软弱里面我就是，在我们需要里面我就是，每一个神给他儿女的应许都是用他自己来满足，所以他说我是，我就是每一个需要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有需要之后，不是说我们现在需要钱的，需要钱我们祷告主啊给我们钱，不是说我们需要健康我们祷告主给我健康，不是，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主说我是。另外有时候说求你自己作为我们的答应，不是让外面物质来满足我们，而是弟兄姊妹们 Amy 深自弟兄他就明白这件事，他一生的信息他就 回答神了，他就当他自己还没有真正明白神的工作和旨意的时候，他已经侍奉了很多年，他的身体很不好，他非常的软弱，而且但是一个地方牧师每个地方讲好几次道，他每天在那准备道，每天在准备道，准备完了以后到礼拜天讲完没有了，不好意思，重新准备，讲完没有了，重新准备，讲完又没有了，身体不好，每一次身体不好他就没有道讲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准备。有一天他在神面前实在痛苦，实在为难，一直祷告，而神就对他开启我就是 himself。 从此 AB 深层题目的转变，他不仅是每次在祷告中给他一些信息，他所讲的题目内容只有一个，主耶稣就是 himself， 他的自己。不仅这样，他对神的认识从这个点上一直的扩充，一直的扩充，神向他开启，所以他以后所有的知识每一件事情中间告诉人主耶稣就是。很多人知道 A.B. Simpson 有个能力叫做医病大能，他懂得神医病大能，他也都会做人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不是医病的大能，他说我就是，不是我，不是我们为了主工作，我就是主从我们身上彰显的。他的最有名诗歌叫 Himself， 前要是什么，后要是什么，前要是什么，后要是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前后中间，他看见主，知道我就是。而神的儿女，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痛苦，我们都太觉得我们需要，但是我们都不够认识神。若是我们认识神是那位伟大的我就是，在我们祷告充满了信心，在我们祷告充满了赞美，不是我们是神，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，而是神的，也不是我的需要怎样，而是神就是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耶和华我是，耶和华的意义就是我是。他说我是耶和华，耶和华这个字就是我是里面演绎出来的。他说我是，我就是，而他说我是耶和华。对，耶和华在以色列称耶和华，不敢称耶和华，他们称作主，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字，而这里所说的他们用的字一个基本表现就是我的，他们说我的主，我的夫子，我的神。就是我没办法用希伯来话讲，用中文讲这意义。而他们每一次提到耶和华名字的时候，他们的感觉神是他们的救主，神是他们的神，神眷顾他们，神保守他们，他们就是神的产业。而这个名字在以色列中间每一次提到的时候， 他们立刻和自己把自己和神连起来。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过，神儿女落在虚空里面，落在埃及里面，落在头骨里面，他们或者在求告神，但是这里说摩西说我就是耶和华，而和他们中间是连起发生关联。他们所求告的神他们可能并不认识，也没有经历，但是神却知道他们需要的神。在那些痛苦中间，他和他们中间，神和他们每一个儿女中间有真实的经历，真实的感觉，可以真实进入他们的需要。弟兄姊妹，这里神第三个启示名字叫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每次提到这个题目，我们从整本圣经看，我们上次讲过的题目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我想讲了七八次。而讲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说到他对于他们的应许，对于列祖的应许，也说到列祖和神当中的经历，说到列祖和神的信心，而这一个信心一代一代传递下来。他说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”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神而已，并且成了以撒的神，成了雅各的神。神他儿对他儿女的经历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简单的说过亚伯拉罕经历是什么？他的经历是和主同时存在，他认识神的启示，建立祭坛，在那里祷告。以撒的经历是什么？他得了活水井。雅各的经历是什么？他接着十字架，在他身上一直的经历神的恩典，而他最后到了两座坛，在那个坛里面，他做出对神的认识。而弟兄姊妹，以往所有神儿女经历的列祖所经历的，今天都是我们的产业，因为我们真正的程序那个传统而来。好，反正这个传统不好意思啊，真正神儿女所得的产业是为了我们这些，连旧约所有神百姓的经历加起来，都作为新约神儿女。因为圣经上明明这样说，他说那些事情记在圣经上面，是为了我们这些后来的人要得的恩典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话在我们中间，当神说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的时候，神就是应许把以往对他们列祖经历、对他们列祖的应许、对他们列祖、他们列祖所享受的神的恩典都一起传递下来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摩西到了神的山上之后，他所得回来的是对神的认识。哦，你想，摩西当他领受这些话语之后，他里面冲击力量特别大。他里面的感觉是如何？他不仅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，而且他知道神的旨意。神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离开埃及，走三天路程到旷野去侍奉我。”他说：“你们从埃及出来之后，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丰富到你的证据。”弟兄姊妹们，他也知道神要击打埃及人，要把埃及王击打，而且他们要掳掠他的财产出来。诗篇六十八篇里说，他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。而这里实在说到，当我们从仇敌里面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掳掠一切所当初归给神的东西，把它掳掠。而弟兄姊妹们，摩西所看见对于神的认识，成为他对于神的儿女当中最有力的见证。弟兄姊妹们，从来不是我们劝神的儿女做神。侍奉主的人，没有一个人能教导神的儿女做什么。真正侍奉主，你不能教导神的儿女做什么。唯有一件事情，把神自己从神所的启示、从神所的认识传递给神的儿女。不仅是这样，对于我们自己的儿女这样，对于教会所有神的儿女都这样，连我们自己所得的帮助，比如说以往的弟兄们身上，他们对神的认识很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说。摩西当他去问以色列，他去问神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若对他们去，他们不会听我。”而神就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你去，告诉他们说我是谁。”然后弟兄姊妹们，当摩西把这些话语告诉神百姓的时候，哦，这个从神面前来的人，他们真的觉得稀奇。这个摩西告诉他们神的光景，他们一听见，他们里面就欢喜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他真正认识神？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真正遇见异象，真正看见神的启示，不在于他讲什么，而当他说的时候，神就在他的话语里面向他儿女显现出来。当摩西把神的话带给他百姓的时候，这就是他的证据，他是从神那里出来认识神。不仅这样，另外一面，当他听了这些话，摩西还是不满意。第十章说，摩西说他们必不回答，必不信我，他就回答神说，必不信我。也不听我说的话，说摩西的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我们要知道，一个叫做启示，一个叫做经历。怎样叫做认识神？第一是出于启示， 第二十一卷。摩西都看见启示，神对他说：“我是自有永久的神，我是 the Great I Am。”另外他说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”又说：“我是耶和华。”这是他神都给他启示。另外一面，神在摩西身上做了几件事情。当第四章我们没有时间读。第四章，摩西就问神说：“他们怎么知道你向我显现？我如果说你向我显现，他们必定不信我。”神说：“你手里拿着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手里拿着杖。”神就说：“你把杖钉在地上，等一钉在地上，或者被你看河。”摩西就吓得离开。神说：“你抓着他的尾巴，把人就拿在你手里。”弟兄姊妹，这一个杖说到神的权柄，这一个杖说到神，说到摩西的依靠，这个杖说到摩西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杖是什么？这个杖就是摩西在旷野里面牧养神、牧养羊群所需要的。他在这里借着这个杖，成为他行动的帮助。这个杖就是要所有生活。弟兄姊妹，每个人手里都有个杖，这个杖可能是你十二年，可能你二十年教育就是你的杖。你受了多少年教育，这个教育就是你生活的媒介，就是你生活的凭据，就是你一生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这样？摩西的杖是牧养羊群。而可能我们的账，每个人账不一样。每个人账，有些人账是他的财产，一生的经济是他的财产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他把他丢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变成一个叫什么？我们所依靠的，随时有危险来吃我，随时有危险来咬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还不大觉得我们手中握的东西是危险的。我不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？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他们实在是非常蒙主之福，而他们忘记一件事情，他们手中玩的东西是什么？那些真正的财产不是地上的，而这个财产他们不明白要什么。我替我父亲管理一点产业，若不是神怜悯我，都来咬伤我，每一件事都摸着我们的心，每一件东西都会咬伤我。若是你所依靠的你的财产，财产要成为你要吞吃你的肉，是圣经上就说那些东西要吞吃你的肉。若是我们所依靠的是我们人的智慧，是我们人的财力，是我们人聪明，各样俗气的东西，都会成为咬伤我们的东西。而弟兄姊妹，当摩西把丢在地上的时候，他真的害怕，神说你把它拿起来。这个拿回来之后，这条杖改变了。他以后说：“神说你拿着这个杖去行神迹。”弟兄姊妹们，神把我们世上东西叫我们看见他的可怕，还要握在手里。这个握回来之后，神的权柄就在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把自己的财产奉献给神的，把自己产业奉献给神，或者把他智慧奉献给神的，或者把他属地一切的好处奉献给神的。若是你把丢在地上，我像保罗一样轻看这个地上的东西，一切都当做粪土。是，对吧？神不是要把你拿，不是要把你丢弃，叫你拿回来。从前在上海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他们讲的奉献的道，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真的心里火热，把他一切都奉献出来。有些人奉献家里十几部汽车奉献给教会，有些人把所有财产奉献给教会，有些人把他房契拿来放在教会里面。领头弟兄拿了这么多怎么办？真的钱财产太多怎么办？汽车把它放在教会也没有人开，丢在那里。财产房子给了教会也没有人住怎么办？后来他们就祷告主，主说，有一天他们同工们着急说，不，这些钱你们都拿回去。从今以后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，你是已经给了神的，你不是借给神来用，而是神让你暂时住在里面。你的房子是神让你住在里面，所以若是有需要，不是说我欢迎弟兄姊妹来这边。或者我欢迎施工主任在我在这接待，神若有需要，你就去吧。讲这些要告诉你，所有钱财你奉献给神，并不是说神要你这些钱，而你开始要为神管理，不是随我的意思来花。不等，弟兄姊妹，这叫奉献，真的是这样。有些人奉献，你把钱往奉献一丢，没啥事，是不是这样？大部分弟兄姊妹，一张支票，把你一放没事。弟兄姊妹，这还不是真正的奉献。真正的奉献呢，是为了神来经营，为了神来管理。而这句话不是随便说， 就是你说你为这管理危机，一定要到自己荷包里去。有一天你要彻底打败，神并不是要我们做这事。但是若你把这个杖握在手里，变成神的杖，而且他凭这个去行神迹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所说那个杖的意义，我们一生的依靠是什么？一生我们自己所持杖的是什么？我们的权柄是什么？在这里，摩西神就来看见改变了。他把它钉在地上，给他拿起来，神的杖不一样。这个杖以后行了许多的神迹。法老一看见这个杖就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摩西一生都放下，把他抓回来之后，他的权柄在神手里。不仅这样，第二个神迹，比如说你把你的手放在怀里面，手受到我们一个人能力，受到我们一个工作，而怀受到什么？受到我们一个心思意念和动机。哦，那一天摩西很高兴，神说你把它放在怀里，拿出来，哦，你看，金银财宝，还是埃及所有一些王公学过的。一拿出来，大麻，像血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里面最深处的动机、意念、情怀、犯罪、罪的污秽，大麻风中的罪的污秽。而摩西那天拿出来之后，他所看见的，看见自己里面所有的败坏。弟兄姊妹们，侍奉主的人和世人没有分别，神的儿女和世人也没有分别。所有的分别呢，是看见我们里面我们的误会，而从此知道不依靠我们自己。弟兄姊妹们，真正在神面前生活的人，从来不说他自己有什么好处，因为一无良善。这个一无良善不是口头上讲的而已。昨天我们有个姊妹，我在一起读书的时候，她常常说在我里面一无良善，对圣经里面非常准。一直没在以后的我，只是随时来读，背得非常准。弟兄姊妹，他一边背，听着一边就笑。为什么不真实？而真正他们认识自己软弱败坏，他不常说，不一定常怪挂着嘴上啊，我是软弱，我是没有能力，我是败坏，不一定这样。自己深处的动机是什么？知道？谁也写明给你看，叫你自己知道。弟兄姊妹，当摩西那天看见自己手里大麻葫芦的时候，哦，那个蛇他就丢在地上，这个杖丢在地上就完了。手怎么办？你怎么丢掉了？没有办法把它切下来，像血一样，已经没有血，完全没有血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再放回去，人脸里再拿出来，另外遮盖起来，我们的血为我们遮盖。那在我们里面最深处是什么？败坏、死亡、罪恶、污秽，每天是一天。哦，也就是我们不敢想象我们自己动机。哦，好些时候就是这个，我的思想一直往前游荡，说真是求主怜悯，而且不能再想，太可怕了。很多事情还没有做以前，想这样做那样做，都是很冠冕堂皇的理由。等到真正要去做的时候，看见里面动机不对了。哦，原来做这件事情出于其他动机，而这个动机远远大过在属灵世界不管事。所以就是太聪明也是不好。太花脑筋，想出太多计谋，结果一看都是大饼。有的人是把摩西手再放回去，拿出来。你想摩西赶快再随便把手拿出来放进去，不想手拿出大麻布来，对不对？他那个手拿出麻布拿放进去，麻布没有了，他自己都没有把握的。我们说这些话不是说笑话，真正在我们明白认识自己。而且对自己里面的情形有点可怕。哦，不能再把我们自己完全掏出来看，太危险。第三个，所以说你把水倒在地上，它变成血。那个水是什么水？尼罗河的水。尼罗河是埃及全地的供应，而这个供应充满了死亡。弟兄姊妹们，地上的情形就是这样，属地的事情就是这样。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话，没有一点没有过分。每一件事情从地来的供应，在我们里面是死亡，在我们里面是败坏，在我们里面是污秽，也是最污秽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三个神迹说到摩西对世界的认识，对他自己的经历，他所依靠的杖，神叫他放下，再拿回来都变成神的杖。而当他神呼召他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带着杖去见法老。他心里的意念是什么？在他怀中看见的，他的所有供应地上来源，
不敢再要。
弟兄姊妹，这三个神迹，他说是为了以色列人做证据，但实际上，因为摩西并不是证据。哦，摩西看见这些事情更不敢去了。他说：“这三个事情不得了，我去了没有办法，我对我自己都不敢依靠，对以色列百姓我也不敢讲，我讲完他们并不听我，对法老我也不行。”他就是一直说：“主啊，我素来是不能言的，我素来是不能言的。”讲了好多次，用那个摩西的可爱就在写出来进行表现。他是那样一个神所用的仆人，但是做到他自己说一点都没有保留，他把当时经验那么完整的记载。不止一次说我是说来说口笨舌的，他不是装出来的，实在看见这一次太危险太可怕，不是错。他一面说自己说口笨舌的，谁一直告诉他说不是你是我，不是你是我，不是你是我，摩西没有听过，摩西到底没有听过，摩西神经有意思，神经有魔性。